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先生。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生。哎，各位听众晚上好。
好，那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特别想讲要想讨论的话题，我们先讨论一下。
小袁要不要讨论一下今天吵得最热闹的是那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税表问题？
啊，可以啊。那个，就是徐先生，您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
啊，哦，这个是应该是昨天晚上啊，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网站上。今天早上《纽约时报》的这报纸纸面报纸上登出了一篇文章，说呢，这个他们《纽约时报》获取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18年的报税资料，到截止到2017年往前推18年报税资料，但是没有讲清楚这个报税资料怎么来的，所以呢，这个报税他把这个报税资料呢，他也没有完全公布出来，他只是摘取其中他们理解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比方说他们讲的是2016年特朗普总统报税只报联邦这个 income tax 联邦的个人所得税只报了$750，2017年报的联邦的个人所得税也报了$750，这是第一点，就是他的报的税呢太少。这个有一个说法呢，说他报的每年报的联邦所得税$750，相当于一个人工作一年收入$20,000的这么一个报税额，啊，就真假不知道。显然，地方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从哪得来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个人税表，这个来源没有交代。第二呢，他的这个摘取的东西准确不准确也不清楚，就非常不清楚这些事情啊。现在就是说，这两条不清楚，那么内容到底准确不准确也不清楚，但是吵得沸沸扬扬。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对，今天都是头版头条，那个 CNN 啊，还有好多这个电视媒体，整天都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好像细节还挺多的，因为不管中文媒体、英文媒体，到处都在报道这个事情。而且，张燕，您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吗？
哎，这个事情确实是，就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因为本身以我们的个人经验来讲的话，美国的税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它是，在你获得一些收入的时候，它首先会有一些扣税，然后你再去报税。然后最后这个再会有这个税补税或者说是返还税款的这么一个一系列的过程，然后呢，作为就是川普这种公司呢，它是地产投资公司为主体，它的又牵扯到企业的这种税的这种各个环节的这种因素，所以呢，我总体的感觉来讲的话，就是第一呢，我相信《纽约时报》作为一个 严肃的一个媒体，它的这种资料的来源或者说这个资料的真实性，我还是持一个信任的态度。但是呢，我也并不认为说这个事情在法律层面会给川普造成多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有很多评论来讲的话，他可能要进监狱啊，或者说是他会惹上很大的麻烦。我觉得这个也未必，因为本身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合理避税就是一种企业经营或者说个人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手法吧。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就是川普作为现任总统一直不肯披露自己税表的这么一种行为呢，也说明就是说他在这个报税的这个情况上肯定有很大的问题。最起码就像我刚才说，可能没有法律上的问题，但是他最起码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反响啊，或者说是道德层面啊，或者说是受到这个媒体抨击的这种麻烦。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纽约时报现在披露的信息来讲的话，就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反对他的人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些实证，然后对他进行猛烈的抨击。相反呢，对于支持他的人来讲的话呢，又觉得这个根本就无所谓，这个也有很多人是帮他洗地也好，或者是帮他解脱也好，各方面的这种说辞也非常的这个汹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11月3号这个大选的一个前戏吧，就是说终于拉开了这种这个近身搏杀这种状态。所以而且明天又牵扯到这个
辩论，
就是拜登跟他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辩论，所以我觉得好戏连台吧。
好像好多投资都是亏钱啊，然后就是亏，还有一些是好像是赌场啊什么，就是亏钱亏了几千万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一年一年的可以把这个亏损给转到下一年，然后呢他这么转来转去的话，就是他15年里面就只花有10年没有交税，就是那么剩下5年交税呢，现在公布出来的2年只交了750，所以交的很少。这个就是法律层面，就像张燕说的，法律层面不一定有很大的问题，那但是呢就是对选情是有影响的，因为看这个舆论怎么引导，像 CNN 整天说就是反对他的媒体正好是大做文章可以，那支持他的媒体可能会给他洗地，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想的，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任总统，以前所有的总统就是报税表都是公开的，他现在藏着掖着藏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公开出来了，结果就是他刻意要隐瞒的，就是这么个事情，就是他就是不想交税的人。那就是说虽然说从好像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赌场亏了几千万，然后一年一年都不用交税，实际上呢他又新建的赌场呢又有他股份，那新建赌场这个有股份的那些呢赢了利呢他又没交税，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好像有时又有点刻意在偷税漏税，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先相信就是这个文件是真的，就是说纽约时报不是跟你玩的，就是说你就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么他肯定是手上是有东西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说最终给特朗普带来什么 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后面肯定是现在最关键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这个重磅炸弹一个一个就轰炸起来了，应该是。
我这个事情我再补充再说几点。
嗯，
对，方先生刚才的观点呢，我基本同意，小袁台长的观点我也同意。但我补充几点说一下的啊，这个今天川普自己有一个辩解，说我个人所得税，联邦个人所得税 income tax 交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每年交很多的地税 property tax 交非常多，这个绝对是实话。他拥有这么多不动产 ，property tax 交的数量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量啊。你要是如果就光是，以华盛顿州来讲的话 ，King County 这个税率大概是 1%， 就1%的。你的房地产的价值的1%每年要作为这个地税房地产税要交给政府，这个要如果就咱们就拿1%来这个里边的算，那他也不得了，每年交的税也不得了，是吧？当然呢，他交的这个地产税呢没有交到 IRS 就是美国国税局的那里头去，这地产税呢是美国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收走了，但是他是有很大的贡献，这个不能否认。第二点一个解释，第二点一个我想跟说一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他的税表尤其是折旧这个问题，尤其是他这个报亏损这个事情，这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这个房地产如果说做房地产经营投资者大概都知道，就房地产物业呢，你持有的时候你的物业的价值减掉土地的价格以外，就算是你的这个结构房产本身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可以折旧的。如果你是一个写字楼，是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这个折旧呢是39年折旧完，啊，就是你这个一个旅馆，一个饭店，一个大饭店，啊，它的价值，假如说它价值是1亿，它的土地价值呢是2000万，打个比方，土地价值2000万，那剩下的8000万，它折旧呢是按除以直线除以39，8000万除以39，每年就从你减掉。那么这个数字很大的，这个数字它叫折旧费，这个折旧本身并不是亏损，但是在财务报会计报表上算成是亏损。所以呢，如果不太了解会计这个记账规则的这一般的，我说一般的观众的话，他会觉得啊就是亏损。纽约时报也是利用这点，就说它就是亏损，实际上不见得真的亏损啊，他因为折旧这个问题才没挑出来讲，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我对他这个说，他说他2016年只交了750块钱税，2017年只交了750块钱税，联邦税，联邦 income tax 啊，我对这点说法非常表示怀疑，因为你不可能，要不然你就全部折掉了，就不交钱，就是零，要不然你就是会交很多税，说很有可能东西像川普这么多收入的情况，他从国外收入很多收入，他从哪儿很多收入，这个税务局 IRS 不可能让他像一般的人呢，年4月15号一次交清，不可能。一般情况都是每一季度就把税扣掉了，每一世纪的每一季度就扣掉预交税，很有可能他大笔税都预交到完了，最后呢到4月15号在报税的时候呢，哎，需要补加，看到底还差多少，多税少补，哎，就是补，那补了7到50块钱，这可能性很大的。今天也有的人说这观点，因为从我对美国税表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可能。那么补交750块钱，那如果纽约时报把它变成把它歪曲成说他只交750块钱，这个完全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因为只交750块钱，这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你要不然你不交钱，因为他全部折旧抵消掉完了，亏损完了，他就不交税了。要么交税，他会交很多税，不可能正好750块钱，而且不能2年都是750块钱，这个数字非常的，不太可信啊。这个数字非常不太可信。
这个，16年跟17年都是他已经当总统之后那个报的税，所以呢，他可能觉得啊，就是我作为总统，然后。最后又是不交税又不太好，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做账的样子。
那这个不可以的，你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你不可能说我自己 manipulate 就是我自己编一个税表报上去，这个不可能，就是这个对他来说，对一般人都不可以这么做，不要说总统了，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取得个人税表资料，取得。Donald Trump 的个人的税表这个东西，这个渠道从哪里来，这点也很值得，可能未来也会有很多人在揪他这件事情。
这个，
啊，我
个人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因为他作为总统的话，就是媒体就是可以监督他的嘛。然后好像他竞选的那个时候，4年前他竞选的时候， 有人拿到过，有一个媒体拿到过他一年的，好像90年还是什么的，那一年的那个税表，然后呢，当大事情就是先预告了一下说，爆炸性新闻，我们拿到税表，但是是多少年前的，然后这个，但是呢，他确实藏得很好，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当了总统，然后呢，他这个用各种法律手段阻止，就是人家查到他的税表。那现在呢，他《纽约时报》他已有这种，已有他一定的手段，因为反正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反正是拿到了，但是我不觉得《纽约时报》这个拿到他税表的手段会触犯法律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毕竟是这个新闻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去监督这个政府。
这个就牵扯到，就是说这个是法律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因为不是法律出身啊，就是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总感觉，某一个人个人的财务资料，包括他的税表，如果本人没有授权，啊，其他人给他公布出来，这个事情你要说不违法，我是表示有点怀疑。那么作为总统，特朗普作为总统来说，你为了消除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误解。还有你遵循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的这个惯例，你把你的税表公开，这是应该的，这是可以应该的。但是他不公开，也不能说他违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想再说呢，他的税表应该实在是非常复杂，一般的人可能很难正确理解他的税表的东西。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这个流言蜚语。所以我想他选择不公开，可能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好像那个众议院下达过，就是一个命令，就是要求那个用议会要求这个税务局公开，然后呢那个特朗普又想办法阻止，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法律上面已经争斗的差不多了，就是说你这个国会都要求你这个国会里面有一个法律小组，然后再下命令，这个就是 IRS 公开，你 IRS 再不公开，那你这个东西就是显然是这个个人凌驾于这个法律这个之上了，这个我觉得问题更大。因为这个我觉得公开，只要我觉得以前大家对这个特朗普这个税表他藏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会不会跟那个叫通俄门挂钩，那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这个钱可能是俄罗斯哪个什么公司来的，或者多少亿啊，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人家就觉得，那你这个特朗普可能是有问题。那现在查出来，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纽约时报肯定是不会把它放过的。那现在没有问题，反而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好事情。那现在他可能最多的就是说，钻法律的空子，那这个没有违法。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另一方面也有，毕竟还是有问题。你就是说，不管是吹牛还是真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然后你有美国最好的权利公权，对吧？然后还这个漏税，然后还这个东西问题很大，这个。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他是总统，然后他。这个背景先放一下哈，我们先就事论事哈，就说一个人，他的这个报税或者说他的这个税务记录，到底是，实际情况应该是怎样的？我觉得我有这个看法哈，就首先呢，我们要把特朗普这个个人和他的公司要分开，因为我们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拥有公司的时候，公司以挣钱和不挣钱，实际上是跟你这个个人报税是没有关系的。你即使拥有一个公司，它一年挣一个亿或者100亿，但是并没有以分红的形式成为你的 income 的话，那你就是没有收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特朗普在他的这个2016年就是当选之前，那他作为这个川普集团的这个 CEO 也好，或者说是他有 他自己的这个income，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他当选之后呢，他作为总统，他应该是辞去了他的集团 CEO 的这个职位，然后来专职来做这个总统。那他在做总统之后，他的总统的收入，他再把它全部捐出去之后，如果他要没有从公司里面去拿工资的话，那他的收入就是很低啊。
嗯，这个你可能没有看他的那个，他收入很多的，就是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的那些，七七八八公司可能几十个、几百个都有，这个很复杂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支付了70几万块钱，就是给他的女儿做顾问费，然后呢，就是说没有名字写，但是呢，这个数额呢，跟那伊万卡就是，他女儿伊万卡
资金费嘛，
收入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就基本上他现在抵费都是用开支来抵掉的，所以呢说。夸张的就是说你就是买点什么生活用品，就理个发都用去几岁了，就是说他的开支就是说比如说有可能舍得多出来几百万或者什么，就是比如说以顾问费的形式付给他女儿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然后要几岁几掉了，就是很多他其实这个细节还是很多的，这里面就是说奇葩的东西也很多，那你要经得起推敲，反正特朗普，然后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不照规则来办事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喝醉了酒的一个司机在开着美国自驾，这个列车，然后这个不管什么时候脱轨也好或者什么，反正是就被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的，就是。开得走了这个国家，
我觉得咨询费这种东西应该是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没有说我作为个人我要付给谁一笔咨询费，然后去抵税。因为我们在报个税的时候，
那个公司还有公司是这样的，如果公司如果是 LLC 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报税是跟个人报税合在一起的。他如果很多公司。几十个几百个，那说不定有很多公司都跟他个人报税报在一起了，他没有那么简单，他的税表没那么简单，很复杂，
对，
所以每一年的都要几十页几百页。
对，他这个就是说就像刚才小袁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把咨询费付给女儿伊万卡，他从川普自己本人这个税表上算是支出了，算是费用抵消掉了，
对，
可是其实呢在他女儿那边就算收入了，他女儿不可能不报，他也算收入。那他女儿不报，那就是违法了，那就是你藏你收入不报，那肯定是违法。所以他女儿那边呢要报出来，那报出来他女儿那边呢也要交税，相应他就算有收入了，他那边该怎么处理，在他的税，在他女儿税表上，在他女儿和女婿的税表上就会反映出来了。所以呢，如果简单的把这个就是说他付咨询费付给他女儿是为了逃税避税这个。这么简单规律，我觉得好像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它有两面性，啊，它有两面性，因为他这边说是作为费用抵消掉了，可是在女人那边就算收入了，他也要报税，是吧？所以他们家来说，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嗯，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庆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异。 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回到我们的十三谈栏目。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特朗普的税表啊，就是终于公开了，那么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那么实际上现在呢，就是举国都瞩目的就是两个候选人明天要进行第一次辩论。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第一次辩论有什么期待，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也造了很多舆论，就是说好像拜登已经老年痴呆了，说话嘛就是反正是语无伦次。然后呢就是说特朗普呢自己呢又觉得我都不用准备，反正每天在白宫就干着这个工作，反正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舆论造的大家就是谎言，即使是谎言啊，说了一百遍大家都相信了，特朗普真的不是那个拜登真的老年痴呆了，然后会经常说胡话，那这样我们选他不是完蛋了吗？那但是大家可能有一个后果，就是说可能会对拜登这个表现会就是降低很大的期望，就是说去了之后他没有痴呆嘛，是不是就他说的还是正常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即使他说表现不尽人意，人家还说比痴呆强多了，说不定就然后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看点啊。然后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是说他这个辩论会不会很激烈，这个火药味十足啊，因为像四年前这个特朗普跟那个希拉里这个辩论还是火药味很浓的，因为这个特朗普甚至当了希拉里的面说你要坐牢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把这个本来希拉里的名望还蛮高的，好像被他这么一说的话，人家就去打个问号了，他真的这么严重嘛，然后真的要坐牢吗或者什么。那明天不知道两位你们对明天这个辩论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期待，就是说会发生什么，预测一下。
其实这种辩论呢肯定不会像小袁你说的就是拜登像一个老年痴呆一样，然后或者说特朗普会像一个破口大骂，然后或者说是引发什么过于激烈的这种场面，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们从四年前就是川普和希拉里的辩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双方应该还是各自站在各自立场上，以及利用各自的这种优势去进行一些这个一些话题的一些辩论吧。现在从整个的这个竞选的局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两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第一呢，就是有这种大局已定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毕竟竞选的这个态势已经逐渐的在明朗，就是川普的这个铁盘也好，或者说是民主党的铁盘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支持拜登的人的一些站出来表态也好，基本上已经造成了就是应该70%到80%的人已经不太关注就是他们如何去辩论，以及这个辩论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选票。那还有10%的这种就是期待，也就10%人期待，就是说这两个人，因为毕竟在前段时间里边呢，还有就是拜登呢他的一些政策的 阐述他竞选的这个政策，他其实阐释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看点，也就是说拜登你到底在这个竞选总统上你的态度和一些对一些问题一些看法，那这个到底最终能够引起多少的这个对于大选的结果的影响，我觉得不会太明显。
我很同意张先生刚才的观点啊，就是我一直在注意了解，想知道这个拜登他的到底他的当总统以后他的施政的主要政策都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是很糊涂，很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是吧？所有他说他现在反映说他想做什么东西，当总统他要怎么干，都是很零碎的，都不是他直接说的，都是有他手下的人说。比方他说，有人说，也不是他直接说，我也没听他直接讲。有人说，他当了总统以后，对中国仍然还会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强硬的这个姿态。那么他很多东西，你当了总统以后，你对经济上你有什么，你有什么阐述，你有什么计划？没听见，不知道。你当总统以后，你对这个这个失业上面方面有什么不清楚？你当总统以后，你对移民你什么政策也不清楚？你的外交政策是什么不清楚？国防政策什么也不太清楚，都是不是清楚。只知道他一点，就是说他说的最多的一点，我听到他说的最多一点，就是他当总统以后一定会把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要控制住。但是怎么控制住？你做了又怎么和特朗普做的能不一样？也不清楚。所以张先生刚才我很同意你刚才观点，明天实际上是他一个机会，第一次听他讲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当总统以后你到底你有什么方法来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么反过来说，特朗普他当总统以后他想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他当了四年了，他想干什么其实大家都清楚，他干了什么大家也清楚。所以呢，这个明天辩论实际上就是，如果明天辩论如果拜登就停留在拼命攻击特朗普这上面，而没有对他将来要施政要有什么施政方法方案有过多的这个阐述的话，我觉得明天他就是失败，因为你没有多少机会去讲。还有一条，这个拜登的这竞选呢，很少开这个大会，都是找那么十几个人这个远距离的就这么说。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不清楚。我只听他表态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新冠肺炎的事情，他要做的比特朗普好；第二个，他是要支持这个黑命贵这个东西，要保护这个少数这个黑人的这个安全，生命安全。他就这两点，我只听到这两点。
那我正好手头有这些资料，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两个人的那个政策上的，就是政见上的差别啊，就是科技政策上，两个人是类似的，就是会加大那个对科技公司大规模的监管审查。然后税收方面呢是不同的，就是特朗普他2017年就大幅下降了那个税法啊，就是对企业跟个人的税收都下降了。那么拜登呢，他提议对企业跟富人要大幅加税，支付那个社会项目。那么移民方面呢，一个是收紧，就是特朗普收紧的要建墙啊，墨西哥建墙，然后对非法移民啊遣返，然后那个拜登是要开放，所以呢他不阻断建墙，然后呢也是对那个非法移民啊可能更加跟奥巴马差不多，就比较开放一点。对华政策呢就是应该是差不多，就是两个人他们都会比谁对中国更加强硬。那种族方面呢，就是种族刚刚也提到，就是枪支管控啊，特朗普就是跟拜登分歧比较大，然后呢就是特朗普说他挽救了基要修正案，然后呢就是拜登是要推动枪支管制。那新冠肺炎呢，特朗普是想要重新开放经济，越快越好，然后那个拜登呢是想要加大检测，就是说如果他当总统就是不会现在这么严重。所以呢新冠这个事情肯定会他肯定会攻击那个特朗普的，就是然后呢还有气候方面，就是一个是要 拜登是想要跟全球合作的，那么特朗普呢想要就是无视所谓的无视科学，就是因为他退出了那个巴黎气候条约。嗯，这些呢就是基本上是公开的这些政策，然后呢就是说就看哪些方面是就是得到的支持更大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还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也有很多人支持拜登的。
我觉得其实问题就在就是小袁你刚才谈的这些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听上去貌似有区别，但实际上很难就是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或者说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我总体感觉呢，就是拜登的竞选策略呢，就是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也不明确，我就等着你特朗普自己犯错误，你知道，因为特朗普那大嘴巴呢，确实是有些时候会前后矛盾，或者说是语出惊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竞选来讲的话，也是随着他的这种发言而导致了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低谷和这个上涨形势这个趋势。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明天其实不是如果，我预计哈，这个拜登还是不会有非常鲜明的一种竞选的一个概念会出台，我觉得不会，因为本身他也不是说一锤定音，他毕竟一共是有几轮的这个较量，明天只是一个初次的第一次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不温不火的两个人在一些事情上，尤其川普他那个估计会在反复的在他这个老年痴呆啊，然后在他这个什么打瞌睡啊这些方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不会的，就是说老年痴呆或打瞌睡这种的广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人身攻击之类的，就他肯定不会在这么大就是全国人民面前去骂他或者什么的，这种
他不会骂他，不是我说的不是骂他，他会就
是
在这些
是不是老年痴呆，其实就是看得出来的，但是其实特朗普他在又在宣传说要调查那个拜登是不是吃了药才上那个辩论台的或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扯淡了，是不是，就那难道还要飞行药检吗，这个去验尿然后当场公布结果，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他也就推特上推推罢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啊，对，他不会说揪着脖领子说那个马上咱们现在就去做尿检，不做的话就不辩论下去，那肯定不会。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川普呢，他本身那个就是嘴皮子比较利索，他就是这种脱口秀的这种风格，他会就是我说的是就是辩论的点哈，他会就是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他会不断的去打乱这个拜登的节奏，然后用这些东西插科打诨的这种方式去像把它演绎成一种脱口秀的那种效果，你知道吧，他不会说直接说他，但是可以隐喻啊，可以冷嘲热讽啊，可能会出现这种。
对，就是他们都有经验嘛，所以就是说拜登也说了，说我要忍住这个冲动去，就是被他相当于是被受他诱惑去跟他吵架，就这个就不会，就是因为他大嘴巴可能会乱说一些没有根据的指控，然后这个东西跟他吵了，你就把本来应该阐述你观点的时候就去用来跟他吵了，然后就浪费机会了，所以呢他可能，而且呢美国这些那个政治人物都是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是辩论辩出来的，像拜登毕竟也是初选， 然后一轮一轮的辩论啊，一轮一轮的选出来的。所以呢，他前面那个在民主党里面这个对手多着呢，十几个，主要就是都瞄准他一个人，所以他也过了。所以呢，他也不会就是初选到现在没都讲，也突然痴呆了掉了或者什么的，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是他不会说是像川普所说的，就是真的是在台上老年痴呆，然后半天说不清楚，这个不会。但是我怀疑的是有一点，就是他的整个竞选策略如果是等着川普出错的话，他很可能就会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竞选策略。如果没你自身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竞选策略的话，那你就很容易被别人扯着跑，明白意思吧？就是对吧，你自己比如我要说一二三四五五个点对吧，那我就不管你跟我扯什么，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个事情阐述清楚，不断的把话题拉回来。但如果他没有的话，就如果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这些话的话，那会给人，即使是他没有跟着川普跑，他也会给人感觉他没有表达过于清晰的一种竞选策略。
对，这次大选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分支持川普的人啊，就是支持他，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不支持他的人，只有这两种人，就是一种支持，一种不支持他的人，一种讨厌川普的人，那就是投拜登、投民主党的票。不像上一次和以前的大选，以前大选都是大家要看看两个候选人有什么政策点上有什么不同。现在可能就是反映的，要不然我就是喜欢这个川普，我就坚决铁粉，铁支持他；要不然我就讨厌他，我就根本我也不管你说什么，反正那边那个拜登民主党有没有什么观点，我也不在乎，就是反正因为我讨厌川普，所以我就支持这个拜登。拜登再烂、再卡水虫、再吃药、再什么，反正我也支持他。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这次大选就是这么一个支持川普的人、讨厌川普的人，两股力量决战。那么这样的话，那个拜登自己呢，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最后你说弄完了以后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把美国，你当总统以后，你入主白宫以后，你会把美国带到哪儿去呢？是吧？这个事情，我同意刚才张先生讲的，明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怎么讲。如果他明天还是就是说等着川普犯错，还是用这种策略的话，那我觉得他真是希望不太大，这是比较替令人担忧的这么一个选项。
嗯，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也感谢那个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啊赞助这个节目。那么也很高兴那个徐先生也参加这期节目，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那也感谢张黎明先生参加本期知识三人谈。那我们讲完了美国的事情啊，我们也谈一谈国内的一些事情。就是说现在我国内有些朋友一直在也零零碎碎在说，就是说有点担心，就是台海或者说中美之间会不会开战啊。就是说因为 如果有一些迹象，就是说包括沿海的省份，就是以前防空洞是现在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挖了很多防空洞嘛，因为要防那个台湾反攻大陆，然后呢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防空洞就开商店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民用了，就是现在呢很多都腾出来了，就腾出来就是把民用开商店全部给，就又腾出来要做防空洞。然后呢就是现在呢中国在那个台湾海峡就是一直飞机啊，然后一直在飞，然后呢军舰在开这个事情，然后呢军演一直在进行，就是在多个海域进行军演。所以呢就是好像风声鹤唳啊，就是说那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来由，就是台湾也是朝野都在要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前那个国民党可能不会这么干，那现在国民党也在这么干，就国民党呢想要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回到联合国，然后那个民进党呢以台湾的名义回到联合国。再一个是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美国会不会就是承认那个台湾，就是美国现在动作也很多。这样子的话，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面擦枪走火的概率越来越大，然后就是如果这个特朗普选情现在民调，虽然说那个徐先觉得可能拜登没戏，但是呢照官方的民调其实拜登都在50%以上的实力，领先那个特朗普8个百分点，这个是全国的啊，这个就比较明显。那么就特朗普会不会背水一战或什么孤注一掷，就是索性去打打江湖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话如果一开战的话，真的一开战的话就不用选了呀，就是暂时嘛总统就不用选了我就是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就是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反正很多人都觉得，很多媒体都分析，就是说现在比那个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之间那个开战的概率大多了。
这个首先我要这么讲，就是说从中国这方面，中国政府这方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子啊，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就是中国对外关系，包括对周围邻居的关系，包括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关系，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搞成这样的，所以呢后果呢就是要把防空洞重新启用起来，还说要把粮仓要弄好，战备粮要准备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全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错没有，你这问题无解，你不可能你是就是永远没错，自己有错就得想想，把自己的问题呢解决，才能缓解这种事情这种局面，是吧？你说这个台湾台独的这个问题，说台湾问题早时候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啊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占了上风啊，但是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台湾问题呢越来越不重要，台湾越来越被边缘化，一直到5、6年前，台湾的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在世界上影响力非常之小，哎，这几年还是越来越大。你难道就认为这就是美国挑唆的结果吗？你的政策执行当中就没有问题吗？所以这个事情呢，回头自己要好好想一想，如果想清楚这一点以后，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问题还是有化解机会的，不是一定要走到什么兵戎相见的这一路上。如果你不去这么弄，那么这个事情就你首先你解决不了问题嘛，这是一个观点。第二观点，我也不认为就是中美之间会因为美国大选啊特朗普的形势吃紧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冲突，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小啊，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小，因为中
美国如果承认台湾的话，他也要选时机，就是说 究竟什么时候承认？我觉得如果要承认啊，如果要承认，就是如果特朗普选不上的话，那个就没机会了。就是我觉得在拜登之下，这个拜登估计不太会承认台湾。但特朗普，如果特朗普当总统的话，就是如果他当不上，那可能就没有多少天了，40天。那如果当得上的话，当然还有4年。那这里面有很有可能在他当总统期间就承认了，因为他对中国其实是在打牌，台湾是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张牌。你香港啊或者什么，中国都无动于衷，台湾这张牌确实是杀手锏，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看啊，就是首先呢，不是美国要跟台湾建交，实际上就像刚才徐先生说的，是中国一系列的战略误判和这个战略失误导致的中美之间的关系的逐步的恶化，包括香港以及包括对台湾的这种态度吧，导致了美国被迫重返亚洲，然后调集这个军力航母来对台湾进行，现在我认为现在是在对台湾进行保护动作，也就是说从各方面的军情也好，中国的这个政府发言也好，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的就是中国要把台湾拿下，要利用这个现有的这个军事优势或者是经济优势来把台湾尽快的统一下来。那包括像前两天这个中国军机跨越中线，然后在受到台湾这个军机警告之后，然后说这个没有中线，就是没有中线那么一说，其实这个没有中线那么一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对台海局势或者说大陆和台湾局势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宣言。也就是说以前的那种台湾跟这个大陆之间的这个平衡就完全被打破了。所以说在就是如果中国政府持续的把这个事情再往前推，包括像小袁刚才说的开始清理防空洞啊，什么开始备战备荒啊，那美国只能被迫的加强跟台湾的这个更紧密的联系。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从此开始就是停止这些对抗或者说是把这个矛盾激化的一些动作的话，那台海局势才有可能会缓和下来。美国和这个台湾之间的这种邦交或者说更紧密的这种联系才有可能步伐才能缓和下来，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就是无论是大选不大选，无论是这个川普上台也好，还是这个拜登上台也好，就是如果中国政府是给全世界的这种信号，就是我要尽快的把这个台湾拿下的话，那就是我不相信说拜登上台之后就说那随你便，我把航母撤回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就是胡锡进不是那个环球时报总编就是说过嘛，就是美国承认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统之时嘛，就是就是美国的议员已经也在推动，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要跟谁结盟，要承认哪一个国家，不是可以被一个威权国家所威胁的，已经这么说了。他们推议案要承认台湾，就参议院有这个议案已经提出来了。然后就是说，如果即使 台湾不进联合国，美国承认台湾，只要美国承认，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全会跟进的。那你这个其实台湾就事实上独立了，就是这个事情你究竟打还是不打，你大陆也打，你这个面子过得去嘛，或者什么。然后你如果不打，你这个习近平能够担得起这个千古罪人的这个骂名嘛，或者什么的，就台湾就在他手上丢掉了。那你打究竟打还是不打呢？这个还是很厉害的一张牌。其实
刚才张先生说的观点我很赞成，就是说现在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大陆是推进者，一步一步的行动都是大陆在推进啊。台湾也好的反应也好，美国的反应也好，都是我觉得都是被动的，都是被反应，都是第二位的反应。他们你说他们主动的东西大概主动的还是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在这个大陆这方面在先行动。其实呢，从我们本人我个人观点，个人本身的这感情因素来看，当然希望中华民族统一，当然希望中国和大陆统一，是吧？这个是没有什么说，大家大概炎黄子孙，世界上各地的炎黄子孙大概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问题是怎么统一啊？是在一个什么条件下统一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可能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事情呢，我还回到刚才讲，其实如果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起很大作用的话，那么5年前其实美国一直到5年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基本上是跟帮助大陆的。为什么这5年翻了，整个立场有很大的变化？这个事情就值得很好的研究一下，很好的考虑。
其实香港那边一废啊，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然后香港弄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就是一国两制就死掉了，就是在整个台湾就没有支持率了，下降到1%啊，或者都不到了。然后台湾以前这个大家都承认自己也是中国人，80%几，现在只有个位数的那个人承认自己是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这个民心就完全变掉了，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啊，那我们今天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张立明先生还有徐晓光先生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那在节目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希望大家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能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全家团圆的中秋节。
我们期待明天能够看到一些好的辩论吧，精彩一点。
好，我们也祝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两位嘉宾。
拜拜。
Yeah. 好，谢谢，辛苦了，
谢谢，
晚安，
拜拜，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